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明慧焦点节目。不知道观众朋友注意到没有，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出来的政府官员呢，不断收到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起诉，控告他们犯了酷刑折磨罪、非法监禁罪还有反人类罪。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湖北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还有四川省省委书记周永康、北京市市长刘奇收到了这样的起诉书。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共同谈一下这个话题。
这个在美国呢有这么一个法律就是叫做酷刑那个受害者保护条例，和这个外国这个民事民事侵权赔偿条例。那么这两个条例就是说可以即使这个原告就是这个被告吧，他即使是在国外，就是违反了这些罪吧，犯了这些罪吧，但他只要一踏上这个美国的这个领土，那么这个原告就可以委托，原告也不一定要在美国，原告就可以委托这个在美国的律师把就是说去控告他们。这个条例呢，主要就是包括这个内容，就包括这个谋杀酷刑折磨，让人酷刑折磨，这个各种残酷的虐待，反人类罪，就是包括这些方面。他在美国的法律话，他就被控告以后，你就要把这个起诉书送到这个被告手中以后，在20天之内，你必须这个要做出回应，或者要出庭这个出庭，就是要上法庭吧。如果你不去，那么他就会进行单方面就是缺席吧，就可以审判，那么就判你这个败诉，那么这些控告的罪名都会成立，要求的赔偿也将会成立。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条例就是说酷刑受害者保护条例和这个外国民事侵权这个赔偿条例吧，是在这个当年这个犹太人二战以后这个控告这个纳粹的时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追溯过去那些纳粹犯下的罪行，就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那么这个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个法律形式来控告这些违反人类罪的中国官员呢，其实也是有他们道理的。因为在99年七月以来这些官员都是在江泽民集团的这个镇压法轮功的政策下呢，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他是赵志飞本身，他是湖北公安厅的这个副厅长他是湖北这个610这个办公室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
专门处理法轮功的
迫害这个法轮功的这个办公室的第二号头目。所以任何发生在这个湖北省境内的这种法轮功学员，就是说被迫害、被谋杀，或者说是被酷刑和折磨这些东西他都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在湖北省的法轮功学员有个叫彭亮的，那么他的哥哥呢叫做这个
彭敏，
他的弟弟叫彭敏，还有他的母亲，那么就是被这个在这个监禁期间呢，就是说被虐待致死。那么那彭亮呢就委托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法轮学员，就是说就告控告这个赵志飞，就是那个酷刑折磨，那就是非法，就是让人致死这么一个反人类罪，这么一个罪名。他赔偿金额是5000万。赵志飞呢，他是去年7月份，然后他是到美国访问，那么他在纽约的时候就收到了这个法轮功，就说
法院送出去的传票，
送出的起诉书，就是传票。那他当时收到这个传票的时候呢，他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接下来，然后他就问这是什么，然后这个送这个起诉书的人呢就给他解释了这是怎么回事。他第二句话就是问我还能那个离开美国吗，就说可见他自己心里是非常的虚的，因为他自己做了坏事嘛。
对，
那么他在国内可以作威作福因为他到了美国，到了这个民主这个自由的国家吧，他还是非常的胆怯。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说他被告知他是可以离开美国以后，他第二天匆匆就回国了。就结束了他在美国的行程。那么他回国以后呢，他就开始了疯狂的这个报复，就把这个大肆搜捕这个有因可以，特别是能够上互联网的这些这个武汉地区的这个法轮功学员抓了很多的人，然后进行这个审讯那么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做了一个节目为他辩护，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没敢提这个赵志飞的名字，只是说呢有一位中国的公务员，连堂堂一个副厅长就这个厅长嘛，公安厅厅长就沦为了一个就是用个公务员来代替他，都不敢露他的名字。然后这里头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因为原告呢是彭亮，那彭亮是说控告赵志飞把他的弟弟彭敏就折磨致死，还包括他的母亲李银秀就是迫害致死。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这个中央电视台就说这个他的弟彭敏是自残死亡，在监狱里的话自残的。他的母亲呢是这个突发脑溢血死亡，那么他就是为了证明这件事情他就把这个彭亮抓起来，就 就是沈文鹏亮，在这个节目当中，中央电视这个节目当中啊，有很长的一个对白，就是说这个记者，中央电视的一个记者就跟那个彭亮在那对话，说彭亮你都写什么了？彭亮说，我就是根据这个真实情况写了，写这个委托书，我就根据真实情况我写的，写的都是真实情况，大概就写了两三句话吧。然后这个记者就问他，那你写的是什么呢？就前前后后他们对话了很多东西，在镜头上有很长一段对白哈。然后你两三句话写的是什么呢？那么这时候呢，应该是让这个彭亮他强调说，我就是按照事实写的。那中央台电视就说呢，彭亮写的呢，就是说他的母亲呢真的是脑溢血死亡，这个他的弟弟彭敏呢就是自残死亡的。他就说 OK， 那个法轮功号他们就是反正是歪曲了这个彭亮的这个委托书。
嗯哼。
那实际上呢，他真正在放的时候很有意思，他在放这个彭亮这个说话的镜头的时候哈，他问你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他没有彭亮的这个镜头了。不两不就两三句话吗？为什么不让彭亮把它说出来呢？
嗯，
这时候变成那个记者在那说啊，这彭亮写的就是说我的母亲啊怎么样，我的弟弟怎么样啊，都好，都是他们自然死亡的，就把这个责任一下就推卸掉了。他是典型的这种移花节目嘛。那我相信彭亮写说的就是说两三句话说的就是说，我的母亲就是被你们打死的，我的弟弟就是被你们迫害致死的，对不对？所以说就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赵志飞回国以后呢，就还搞了这么一个节目出来为他自己开脱。但也反映出来这个中国这个从上到下，从这个江泽民到这个地方，就镇压法轮功这个邪恶吧，就是不给这个老百姓任何了解真相的机会。
但是不管这个赵志飞是如何的狡辩哈，在去年12月21日，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丹尼考特呢，对赵志飞进行了缺席审判，说赵志飞在这个500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中败诉，而且起诉书指控赵志飞呢，对他管辖的湖北省境内的法轮功学员犯有非法致死、酷刑、非法监禁和反人类罪，并且违反了其他国际人权法律。
接下来还有一个人就讲了一个周永康哈，
对，
他是这个江泽民
四川省委书记，
四川省委书记
江泽民的内职
啊，内职对
对。
那么他到这个也是到美国来访问，那么就是也是在芝加哥的时候就受到这个法轮功学员的这个还有法轮功的控告哈。
嗯，
他也是他的那个他的这个原告呢，就是也是这个在美国的学员，那么他的就名字叫何海英。那么他的妹妹和他的母亲还是就说也是在中国，就是因为也是修炼法轮功嘛，然后就是在四川嘛，就是被捕，然后呢就去年6月份开始就消失了，就人就失踪了。
嗯，
那么一直失去了音，那么他们认为哈，可以有理由怀疑是被这个中国警察所杀害。
对，
那么他们就控告这个周永康，
嗯，
这个就酷刑折磨和这个让人消失这个反人类罪。
嗯，
那么他们也是当时在这个周永康是在这个芝加哥的911中心去参观，刚一下车就收到这个起诉书，他也收下了，那么他也是就匆匆回国了。
嗯，
就是说因为他们还就确实是就是
犯了这个罪，他自己心里知道了。实际上
对
像这个刘琦呢，实际上是被美国学员控告的，他们是因为去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平为法轮功请愿这件事情呢，受到了非法的拘捕，还有粗暴的虐待，所以他们在2002年，就是今年奥运会期间哈，正好这个北京市市长刘琦来参加这个冬季奥运会，
转机
最后他在旧金山转机的时候，国际机场收到了这个被控告的起诉书。
对，
这些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国官员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觉得他们是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
嗯，
那么实际上呢，在中国这种大环境下呢，他们有这种感觉是可以的，但是呢，实际上当聚光灯照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
他就是他们有种认识，就是说好像就是说这是上级的决定，要江泽民决定的，要镇压这个法轮功。那么他只是江泽民手下的一个医院兵吧，
执行命令，
对，他就只执行这个命令，好像他就觉得有罪责，跟他没有关系。
嗯，
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个当年这个在这个柏林墙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东柏林嘛，这人嘛就想这个东的人想跑到这个西德去嘛哈，就要翻越这个柏林墙。
嗯，
那么当时这个东德那边嘛，有这个守护这个柏林墙的这个士兵。
对，
那么他看见这个人过去啊，他就会开枪射击。那么当时呢，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一个人哈，翻这个墙的时候啊，在翻墙的中间被他打伤了，打伤了以后他们去救他，就让他在墙上面流血，这么致死，流血致死，就这么残忍让他等到他死亡。那这但后来这个东西德合并以后哈，那么这个死者的家属就控告这个士兵，那这不是说控告这个德国的这个上高层领导，这个士兵本身就有责任。
对，
因为上面有政策，那么你在具体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你自己的良心或你自己人道的考虑，对不
对？
你开不开枪，你开枪以后怎么对待这个人的，你是有这个是有你自己把握的，
对，
你有你的良知，所以最后连这个士兵都要送上法庭，遭到这个审判。
对，其实法轮功学员做这些事情啊，其实并不是为了报复什么人，而是为了制止他们再犯下任何的罪行。
就说在这场运动当中哈，这个江泽民发动这样镇压法轮功的运动当中，每一个人，每一个特别中国政府的官员，
嗯，
你的沉默就是在推波助澜，
对，
你就是在怂恿这个江泽民那种反人类的行为。
对，
那么你都任何在你的管辖区域内的发生的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被致死，非就是说消失，你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都将受到历史的审判。那么最近这些官员来到美国，能够有人主持正义，帮他将他们送上法庭，就是明证。
嗯，其实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目前啊，在中国大陆的有许多正义感的人士，有许多有正义感的人士呢，他们已经在纷纷拿起笔来，在记录那些恶人恶行。其实不论谁干了什么事情，在将来都要偿还。观众朋友，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对这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下一次明慧焦点时间，我们再见。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